今天讲的是出埃及记的第20章。我们还记不记得上次19章我们讲的是什么？预备百姓的心，预备百姓的心，然后来到了神面前，神要向他们宣布律法。好，我们今天就从第20章来开始讲。20章的第一节说，神吩咐这一切话说，所以下面他这句话的意思说，下边是神说的话。他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他就开始宣布律法，第一条，除我以外，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请问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有没有关系？
什么关系
啊？哈，后边呢就讲到了1,2,3,4,5,6,7,8,9,10，我们通常讲的十诫。但是在第二节他就非常的耶和华神这样宣告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请问这第二节在这个整个这章当中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它这里边呢基本上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讲的他是谁，第二件讲的事情讲的是你是谁，第三件事讲的是什么？咱俩啥关系，对不对？第一件事他说什么？我是耶和华。当我们讲到说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什么？想到了摩西，想到了摩西问你是谁呀？他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由而永有的，就是他宇宙创造万有的一个主宰。所以这里边基本上这里边讲到的是神在这里宣告，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天地万物独一的真神。然后讲到的说什么呢？你的神，这里讲到了他和他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你是谁？你是属于我的，对不对？说你是谁？你是我的百姓，是属于我的。然后讲到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是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耶和华神和摩西和亚伯拉罕立约当中所讲到的这一切的事情，对不对？然后这里边马上又加了一句，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就说不是另外一位神，还是这位神，尽管经历了400年的沉默，但是依然是这位神，不是别的神。所以这个说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神，我们就想到了出埃及记当中的第三章第六节，耶和华神如何向摩西所讲的。他一见到摩西他说谁？我是神。翻到三章六节，出埃及
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看到了，所以这里讲到的说，你从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位神就是谁？就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所以神在这里边来宣告他是谁，宣告以色列人是谁，又宣告他们两个的关系是谁。那么又让他知道一点，他们两个的关系是在哪里发生的，是在亚伯拉罕就发生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刚才谁说叫提纲挈领，如果没有这第二节这些经文后边是没关系的。也就是说正因为有这个关系，所以神才向他们来宣告律法，否则和你没关系嘛。正因为有这种关系，所以他才说我现在要向你宣布这些律法。也这里边我们也看到，就是神在向以色列的百姓宣告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宣布他们的律法。好了，是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有律法的呢？不是的。如果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实际神在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创世纪时候就讲过，你的后裔怎么样，要遵守他的律例典章，对不对？遵守他一切的诫命，他就做他的神，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做他的百姓，对不对？好了，我们接下去往下看。好了，这个前提界定了之后，后边我们会看到呢，实际在申命记的民数记当中，就是那里边反复几十处来强调，就是以色列人你一定要遵守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我们去查的时候会查到很多的。好了，然后就开始说了，第三节开始宣告他的诫命。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前面的前提一旦确定下来之后，神的诫命对以色列人就开始生效了。 因为他们俩之间是有关系的。第一个是什么呢？不可以有别神。这是什么意思呢？神要做以色列的独一的神，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去敬拜别的神，也不可以用别的神来假神来替代他的神。所以基本上把以色列人当中所有的假神全部都排除除在外了。不过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从大河那边过来的时候他还是拜偶像的呢，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的时候还是拜偶像的呢，对不对？好了，现在呢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说，你们现在呢要除去一切的假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不可以有别人。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圣经里边有好多时候用那个小写的 God 很多的神，但是其他的神呢都不能够与这个神耶和华神相比的，这些都是假神，唯有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向以色列人宣告说，你不可以有假神。所以我们看到后边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开始拜偶像的时候呢，神就非常的生气。那么第一条诫命，独一的，独一的神，不可以有什么天上地下什么都不可以的。然后第二条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里边也不可以用其他任何被造的东西来替代神。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这些假神偶像都是用被造的东西来替代神。所以神呢，因为他是活神，被造的一切的东西实际上他都，这些偶像呢都是死的。所以不单他是独一的，你也不可以在他之下再创造什么神明，也不可以的。而且这里边也宣告了，如果这样做的话的后果是什么。因为我问大家，什么叫偶像？就是有一些东西你把它放在了神的位置上，这就叫偶像。任何东西的，任何东西你只要把这个东西放在神的位置上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生命的中心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偶像。有些时候我们会把它单单理解成为好像说关公啊，什么那个猫啊，不是，不一定啊。还有什么，我们可能把我们的爱人，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事业，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偶像的，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成我生命当中没有它我就没有意义了，我的生命就是为了它要实现它，这是偶像。好了，但是这里边也宣布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位上帝是祭邪的。什么叫祭邪的呢？英语当中讲的他是个嫉妒的神，jealous 就是不可以有别的，不可以有别的和他平起平坐的，这是不可以的。而且呢，如果有这样做的话怎么样，他要惩罚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第六节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里也讲到了，遵守这个诫命怎么样，不遵守这个诫命怎么样。前面讲的是不遵守诫命他要追讨他的债罪，自父及子，三四代。这里讲到说，守他诫命的他要赐恩典，发慈爱，直到千代，得到祝福。好，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讲到的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什么叫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是不把这个名当成一回事儿，随随便便的来使用，或者说什么就当成一个好像是一个不以为然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祷告主导词第一句是什么？下一句，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尊耶和华神的名为圣？ Paul 是弟兄跟我们讲过， It's very in a different category， 这叫归耶和华的名为圣。 你不可以随便的去称他的名。我们都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呢，他当摩西问说，如果他们问我说你叫什么名，我怎么说呢？耶和华神说，我就是我。当时的时候耶和华神给他说的名字呢，记下来是什么呢？叫以后最后法亚威 YHWH， 这是四个辅音字母，是不能发音的，所以耶和华的名是不能发音的。所以也就是说耶和华的名说不出来， 那么后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因为耶和华的名你不能够随便称他的名，他就把主用主这个词来替代耶和华这个名，因为你总得称他，为了避讳他这个名，我们中国人有名讳嘛，对吧，他也是名讳，就是你不能够轻易的替他的名，所以他就称他为主。那么这时候呢，主呢，因为他只有是辅音没有原音，所以他把主这个词的原音呢给他配在这个辅音上面，就发给他配上之后，他以色列人那个布莱文呢是这样子的，他你能说写出来的是什么呢，全是辅音。原音怎么写呢，原音是用几个点像盲文字的，然后加在那上边，比如说 Y 你下边加一点，这叫啊，叫呀，所以是这样子的。你要加两点就是哎，或者你在这边加两点呢就是哎，所以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希伯来文它是这样，他们一点一划都不能丢的，你丢一点就相当于错了一个字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 YHWH 这都是辅音，然后他这个主呢叫 Adonai， 然后把这里边的所有的原音给他配在这个 YHWH 上，就叫 Jehovah， 所以就管它叫耶和华神。但是我们后边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呢，只有仅有的几章当中称他为 Jehovah 耶和华神，其他的地方都称他为主。所以呢他的名不是我们随便可以说的，要归他为圣，他的名字我们不能够，现在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乱讲话，随便一句话出来哦，就讲很多，这样是不可以的。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用神的名的时候呢完全 meaningless， 就是没有意义的，随便就叫一下他的名字是怎么说 in vain， 就是很空虚的，没有什么意义，就随便就叫一下神的名字，这是不把神的名字看作是一个圣的。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这个名字是至高无上的，它是神圣不可以侵犯的，它是必须得到最大的荣耀和尊重的，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你就称他的名字的。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说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否则是有罪的，没有人不把耶和华的名字他当得到的一切的尊贵和荣耀归给他的，我们必须要这样的，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在话语上面不归他为圣的。然后第二十八节说当纪念安息日，这是在我们言语上哈，我们言语上对这个位上帝也要需要有一个敬畏之心的。然后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我们看到了哈，这里边非常有意思的这段就讲的说，以色列人神给他们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叫安息日。安息日是什么日子呢，就你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你安息了。而这种安息呢不单单的表明什么呢，不单单表明我就什么活不干了，而是表明要在耶和华神里边你要安息，因为是为了纪念耶和华工作六天，第七天他安息了。这是神特别给以色列百姓的，也就是说神特别给他自己百姓的，所以这个安息日呢是有个特殊的意义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理解这个安息日，我们只是觉得说哎呀这个日子我什么都不干活，不是的，不是不仅仅不干活，而是要在这个耶和华神的里边得到安息。好，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二十章，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一节，
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
看到了，这是神与他百姓之间这个关系的一个证据，表明他的百姓是有安息的。当我们讲到安息的时候，不是简简单单讲到了说就是不干活，而是什么呢，一种心灵的安息。当我们讲到心灵的安息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想到了什么，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讲到安息是怎么讲，说神赐给以色列人一个安息，但是他没有得到安息，以色列人没有得到安息，他们没有得到安息，所以神就为他们预备了另外一个安息。所以另外一个安息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讲到安息的时候，是我们心真的安息。请问世界上的人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安息？没有。所以当我们讲到了天使报佳音的时候，那里边讲到了说，天上荣耀归于至高的神，地上平安归于他说喜悦的人。所以说地上呢是没有平安的，是耶稣基督把这平安带下来的，赐给他说喜悦的人，他说选召的人，他说拣选的人，对不对？也就是说人有没有安息？没有安息。为什么？因为人都活在神的咒诅之下，活在自己的罪中，人唯一等待的就是什么？就是审判，就是灭亡，那没有安息的。但是神却在基督里边为人预备了一个安息。所以安息是预表的是谁？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罪得赦免，与上帝之间不再是什么敌对的关系。我们所等待的不是审判和灭亡，我们等待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是，我们等待的是被提，蒙救赎，得拯救，回到神的荣耀当中。所以安息日是有它特别意义的，我们千万不要单单的把它讲到说啊，这个安息日就好像不干活一样，不是的。另外一个，这里边呢也让我们提到的一件事情，神这里边并不是要我们懒惰，因为这里边说什么六日你要劳碌做工，做一切的工。所以这里边神并不是在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去懒惰，而这里讲到的安息呢，是指到我们在神里边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当中那个安息呢，在3章11节到4章12节，我们回去自己可以看，就是安息日的意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安息。好了，我们要清楚，作为神的百姓是要有一日在主里边安息的，这是神与他的百姓中间的一个证据。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哈，属于世界的人他们是为什么活着？为这个世界，所以他就是劳碌的。而属于神的呢，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但客旅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六天怎么样？我们养生，但是一定有一天是归给上帝的，在上帝里边我们是可以得到安息的。所以这是一个神的百姓的一个特有的证据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一天在神里边的安息。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自从信耶稣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星期天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安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会问很多人说，哎呀太忙，我有事儿。有事儿吗？真的有事儿吗？也没什么事儿。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你就星期天你就不安排事儿，你看你耽误不耽误事儿。当他星期天不安排事儿的时候呢，他觉得也没耽误什么事儿。如果说我今天很忙，我说你忙什么呢？也没忙什么，反正时间就过去了。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不单要有一天有安息，这一天必须在上帝的面前安息，而且是对于神的百姓来说是有这样的必要，要有一天安息在上帝的面前，有这个必要安息在上帝的面前。否则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就是一样，我们为这世界而活嘛。好了，所以安息日呢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反对那种所谓的安息日会，就是变成一种规条，变成一种律法主义，那也不对的。好了，我们看十二节，我们看到的前面这四个诫命指的是谁？都是指的是神，对不对？都是你如何对待神，你应该如何看待神，看待这位神。也就是说神在这里边在启示他的属性，对不对？他是独一的，他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是完全圣洁的，他和那些偶像没有什么关系的。好了，下面就记到了人的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因为律法前一部分讲的是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后边就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十二节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什么？这是家庭当中的最基本的伦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伦理关系，就是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做儿女的必须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怎么说的？英文怎么说？ Honor your parents。 Honor 是什么意思？ Respect 什么意思？我们讲着你要尊重你的父母。什么叫尊重？我记得给大家讲过的，什么叫尊重？就是你要按照他所示的你来对待他。 所以这个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要按照他所示的来尊重他，因为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是上帝所设定的，人必须在这个上帝所设定的这个关系之下来服从。所以这里面没有讲到说你父母是否值得被你 honor 被尊重，他只是讲你要必须要尊重你的父母，这是一个在人际关系当中最基本的一个人伦关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人伦的关系。如果一个儿女不懂得孝敬父母，这个社会他不能够持续下去，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也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观念，实际也是我们中国人一个观念，无论我们这些很多美好的品格的一些传承，文化的传承，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信仰的传承，作为上帝的传承，在乎于什么？父母在儿女面前的权柄。如果父母所教导的儿女不屑一顾，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你看到了，神在对摩西说话的时候，我是谁？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所以这里边对基本的人伦做了一个定义的，这是最最基本的一个人伦关系。儿女必须孝敬父母，必须要尊重上帝所赋予父母的权柄，这是必须的，没有什么原则条件可以讲的。当我们看到以弗所书或者我们看哥罗西书，那里边讲到了家庭的时候，都讲到了父母要在主里教养儿女，必须要把这位神带到你的后代当中，使他们蒙福而不是受祸。而同样的道理，圣经也告诉我们，儿女必须在主里听从父母，你必须听从的。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人伦关系，这是与认识上帝、认识真理有关系的。我们都来到这里来学习真言书。我儿啊，你要靠近你母亲的教训，你要就近你父亲的法则，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定义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一个最基本的元素，最基本的一个关系，就是父母与儿女的关系，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系。这里讲到了神设立的权柄，最基本的权柄就是父母和孩子了，对不对？当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存在的时候，存在什么？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亚当和夏娃出现的时候，他们两个是一体的关系，对不对？当他们有孩子的时候，这是第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俩是一体的关系嘛。而他们两个儿女呢，却是独立的，所以最基本的关系实际上强调的是一个顺服的关系，强调的是一个权柄的关系。好了，第二个呢，接下来呢就讲到了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是什么意思？不可杀人什么意思呢？啊，不可以夺取他人生命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没有这个资格？因为生命是属于神的，生命是神所赋予的，没有人可以随便去夺取别人的生命，生命必须得到尊重。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生命必须得到尊重。这个生命呢，不是说它长得丑长得不丑，或者说它有什么病，或者有什么残疾，或者说它穷或者富，与那都没有关系，只要是生命就人人都要尊重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一点我们非常要了解。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要尊重生命，不管他是谁，我们都应当尊重他。他可能是我们去唐人街可能遇到很多很肮脏的人，他是个生命，你要尊重他。我们看到有些孩子可能是得了很多的怪疾，很怪很怪的病，你必须要尊重他，因为是神赋予他的生命，你也不可以剥夺他的生命，因为生命是在乎神的，在神的里边。然后讲到了说不可杀人啊，讲到了说后边之一民数记35章7节讲到了生命是属于神的，是不可以剥夺的，因为后边讲到，但是这里边同样也讲到了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民数记的时候，甚至于说我们下一次我们就可以讲到了，当再往前讲一步讲到杀人的时候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又有一个分别，这个分别是什么呢？对，这个里边就讲到了谋杀和误杀。如果我们是谋杀的话，这个问题呢就非常的严重，但是误杀呢就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们这边你看，这边他那些很多的律法当中都几级谋杀，谋杀就是有预谋的杀人，这是故意杀人，但是有很多的是误杀，那是另一回事情。 所以神为那些误伤人的人怎么样设立了逃城。然后十四节讲到了说不可奸淫，奸淫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到婚姻之外的任何性行为都叫奸淫的罪，这是非常重要的。神也是非常厌恶这种奸淫的罪的，因为神甚至于说拜偶像就是犯了属灵的奸淫。我们都讲过了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讲哥林多前书讲到了婚姻当中的一些原则，讲到了说哎，如果一个丈夫他不信主，但是他不想跟你离婚，所以你要跟他一起住，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可以使你的儿女是洁净的，看到了？所以不单他可以生命得到被尊重，而且可以保证你所生下来的后代是洁净的，是圣洁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不可以奸淫，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一个什么可以使人产生洁净的这样一个后代。当然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也需要圣洁。然后讲到了不可偷盗，不可偷盗就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什么个人财产的一个律法。他这里边怎么样，后边我们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我们也读到了保罗什么要鼓励人做正经的事，对不对？以佛所说鼓励人做正经事，不可以好吃懒做，对不对？你不可以总贪别人的东西，好吃懒做就去偷别人的东西，不可以偷别人的东西。实际呢这里边讲到的说奸淫呢也属于偷东西的，你偷人家太太或者偷人家丈夫。所以这里边呢要鼓励保护人的个人的财产的律法，这是属于他的，你不可以随便偷他的东西，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第十六节讲到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这里边讲到的说人与人之间不可以欺骗，不可以谎言，因为他这里边所讲到的事情是什么呢？是陷害人。但是这里边我们不能这样讲说哎，我撒个谎我是帮助别人我没有害人是不是就可以呢？也不可以。所以这里边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一种欺骗，反对的是一种撒谎。然后十七节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一切所有的。所以这里怎么样要除掉人一切的贪心，对不对？实际我们很多的罪都可以归结到我们的贪心上面来，归结到我们的贪心的上面来，我们就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好了，神向摩西在众百姓面前向摩西宣告了这十条律法，前面是关于神的，后边讲的是关于人的这几条律法。然后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他们开始怎么样惧怕。因为耶和华，当耶和华显现的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大家怎么样开始惧怕。惧怕之后他们就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吧，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灭亡。所以这些人跟百姓说算了，我们还是别听耶和华讲话了，太吓人了，我们再听下去我们可能就要死了，算了，让耶和华神和你说，把你转达给我们就行了，我们现在听你的了，听你的，以前不是不听的对吧？所以我们先听你的，听你的，你不要耶和华神跟我们说，你跟我们说话就行了。好了，然后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所以摩西就要告诉他神为什么要在这乌云密布当中电闪雷鸣当中向他们显现，颁布这律法是要他们学习敬畏耶和华，因为神借着他的律法显明了他的公义和他的威严。人不可以以耶和华的名字为平常，他是上帝，必须把他当得的敬畏你要归给他。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在这里面借着他的律法来显明他的公义和他的威严，神是要让以色列人学习敬畏他，不要把他当成平常。之前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把耶和华神当为平常？有。怎么看出来的？经常抱怨是吧，经常抱怨，经常抱怨，经常抱怨这位神。然后二十一节，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所以百姓就离开了。那么怎么样呢？摩西一个人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 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匹配，不可与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这里边强调了耶和华，强调什么？哎，方才你们已经看见了吧，对不对？看没看到耶和华神在云里边怎么样和以色列人讲话，有什么？有电闪雷鸣，这些你们都看见了。所以你们要知道，你们不可以做偶像了，唯有这位神大而可畏，别的都不要做了。天上地上所有的偶像和他都是没法比的。你们看见了，这位耶和华上帝以色列的神布线的时候和他百姓说话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你要明白。然后呢，第24节，你要为我筑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祭在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筑坛的意义，对不对？为什么要筑坛，对不对？第一个意义是什么？献祭。第二个意义呢，纪念耶和华的名。所以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也好，以撒神到什么地方就为耶和华神筑个坛。而筑坛的意思是什么呢？神要在那里赐福给他，给他们。所以这是筑坛的意义。筑坛的意义就是借着献祭来与神相交，蒙神悦纳和祝福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大卫唱诗歌怎么说？他说我到我神的坛那里，那个地方是我最喜乐的地方，因为到那里怎么样，可以与神相交，可以在那里遇见神，可以在那里因着献祭而蒙悦纳，并且蒙赐福。所以这里边耶和华神就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们要为我筑坛，筑坛在那里要与神，与这位上帝相交，要与这位上帝献祭，要求这位上帝的赐福。但是呢，他又提出条件了，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所以这里他们有两种坛，一种是土做的，土堆成的坛，另外一种是石头做的。所以如果你要用石头做的，你不可以用家伯事把那石头凿成什么漂漂亮亮的，不要，你觉得这个石头怎么样你就什么样的，因为你移动那个家具的时候呢，这坛就污秽了。强调了这位上帝与上帝相交的时候你要圣洁。好了，然后讲到了说坛也是圣洁的。26节说，你上我的坛，因为你要献祭嘛，得上那个坛的上边，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你不能够走台阶的，因为什么呢？免得你露出你的下体来。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呢，你像你要走台阶的时候呢，所以这里顺便提一下我们这些女孩子哈，穿裙子不要太短，当你穿太短的时候，你上下楼梯要小心，免得犯了出埃及记第20章第26节。因为当时的时候你知道吗，所以祭司后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祭司是里边穿裤子的，但是之前的人都是裹一个裙子的。所以呢，这里告诉他们，你们献祭的人，来到祭坛前面的人也要圣洁。然后说，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所以后边就讲到了你要筑坛，以及要在坛上，以及坛的意义，并且如何在坛上来与这位圣洁的神来相交。所以这是20章第一节到第26节所讲的。前边讲到了第二节，首先神确定了他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他是谁，以色列人是谁，他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开始宣布他的律法。他的律法前四条是关于神自己的，神自己的是强调了哪一点，他是独一的，你绝对不可以用其他的偶像来代替他。然后怎么样呢，第三个是什么，你不可以随便，不可以把他的名字当作平常的，你要归他为圣。第四个是什么，你要有安息日，你在神的百姓的位置上你要有个记号，你是属于神的，你和神之间是有关系的。然后讲到了人，人是从最基本的家庭的伦理开始的，奠定了一个基础，设立了父母的权柄和儿女的顺服的这样的本分。然后讲到了什么，然后讲到了对生命的尊重，然后讲到了说圣洁，不可以奸淫，保持后代可以有这样圣洁的后代。然后讲到了说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贪恋别人的房屋，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相处。然后老百姓看到了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就害怕，害怕 神就跟摩西说，你看以色列百姓，你们今天见到见识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神，你们要敬畏他，他是大而可畏的神。然后耶和华神就要他说，你要筑坛，你要献祭，但是你筑坛献祭的时候，你要保持圣洁。所以我们看这节经文讲，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这段经文讲的就是神颁布十诫，对不对？就颁布了十诫，然后设立了什么献祭的制度。那主要是讲十诫。那么当我们讲到十诫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看到新约当中的解释，最权威的解释是谁？主耶稣的解释在马太福音22:40。马太福音22:40，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所以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是爱，对不对？好了，那么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也解释了，说什么？律法显明人的罪，对不对？律法显明人的罪，可以显明人的罪。律法如何显明人的罪的？律法如何显明人的罪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律法如何显明人的罪？那是律法的另一个功用，它不但显明人的罪，它也可以定人的罪。律法是借着显明神自己完全公义和圣洁的本性，它的标准来显明人的不义和人的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变成一种规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忘记了神是借着这个他的律法来显明他自己，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神是在借着律法来显明他自己的完全的公义和圣洁，所以显明人的什么呢？不公义，显明人的不圣洁。所以我们不要单单的把这个律法好像一条，而是借着什么呢？所以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不能够认识自己。谦卑怎么来的？什么叫谦卑？谦卑就是你认识到上帝的无限的伟大，看到自己的渺小，所以一切都是与上帝相对应的。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就没办法认识自己，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也无法认识上帝。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所以这里边神借着他的律法显明人的不义，但是我们这里边讲到神在这里在显明什么？显明他自己，他自己的公义和他的圣洁，使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学习敬畏他，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如何来敬畏上帝？你要去认识他。神在这里借着这个来显明他自己的威严，他的公义和他的圣洁。但是主耶稣呢，的确又告诉我们说什么？律法给人是为了爱人的缘故，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什么，告诉我们一个生活的法则，你这样做你就不至于得罪神，对不对？这是神对于他百姓的要求。后边讲的就非常的直接，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同样我们可以说你们要公义，上帝也是公义的。所以神在这里边借着他律法的颁布，显明了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并且显明了这位上帝对他的百姓是怎样一个旨意。他是怎么样一位上帝？完全公义和圣洁的上帝。他对他的百姓是什么样的心意？是施慈爱的心意。所以讲到了不教而诛，就是道理。如果上帝不给我们的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保罗说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错，我们就任意妄为，就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要明白，这里边不单单神借着颁布这十条诫命使他的百姓可以认识到他的圣洁和公义，可以敬畏他，可以尊他的名为圣，也要知道神颁布这条诫命是要什么。前面第二条怎么说？第二节再读一遍，再读一遍。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耶和华神要做什么事情？要救他的百姓，他是要救他的百姓。这就是以后边耶利米先知所说的，神借着耶利米先知说什么？耶和华向我们所发的意念是什么呀？是赐平安的意念，他不是赐降灾祸的意念。 所以我们要清楚，同样他把他的诫命颁布下来的时候是大而可畏，但是神向人所颁布的这样的律法可以让他们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意念是要救他们脱离什么，脱离灭亡，脱离这律法最后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这次去又在讲一件事情，请问我们讲说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出来，为我们付了赎价，对不对？我们犯罪嘛，罪的赎价，罪的赎价给了谁？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这个赎价给谁了？给谁了？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是冒犯了谁？
神，
我们冒犯了上帝。是谁跟我们过不去？是上帝，不是魔鬼。魔鬼只不过占了个便宜，这你看，你看亚当咋整的？因为他有口实了，你知道吗？他有魔鬼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控告我们，他是要控告你。但是我们真正得罪的是谁？欠我们欠谁的债？是欠上帝完全公义、绝对公义的债。所以这个赎价给谁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谁的要求？满足了父的绝对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所以上帝对我们是什么？是平安的意念。他求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败坏，所以他就把这一切的诫命告诉我们，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所以我们如果单单的把律法当成一些规条，我们去守靠着得意的话，那说明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上帝。所以当我们回到最原始的状态的时候，就是神在西奈山向摩西颁布这律法的时候，我们回到这原始的最初点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不但看到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大而可畏，我们也看到了神在向他的百姓施慈爱，他要救他的百姓。所以我们明白了第二十章，出埃及第二十章，我们就不会做一个律法主义者。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读一下。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什么叫训蒙的师傅？什么叫训蒙的师傅？什么叫训？用英文看一下，什么叫训蒙的师傅？英文怎么说？训蒙的师傅 ，guardians， 什么叫 guardians？ 监护人，监护人的目的是什么？保护，也叫保守你，有一个目的性的。所以律法让我们怎么样？律法会保护我们，也会保守我们，也会保护我们，也会保守我们怎么样呢？朝着一个方向去走，它要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向我们引到基督那里边去。所以我们看到了神赐下的律法借着显明自己而显明我们，借着显明他的完全的公义显明我们的不义，借着显明他自己的完全的圣洁，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根本就没有希望达到他完全公义的要求，而使我们可以去投身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我们完全绝望了嘛，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救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要把神的律法理解错了，当我们把神的律法理解错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成为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者就是我做到了一条我就很骄傲，我做到了嘛，对吧？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就是不骂人，我这个人我就从来不撒谎，我这人从来就不贪财，我这人从来就不好色，哎，我们就觉得好像我自己比别人强一样。我们可能不贪财，但是我们可能喜欢欺骗、撒谎、讲夸大的话，对不对？但是雅各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犯一条律法和犯十条律法有区别吗？没有，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所以怎么样？律法把所有人都圈在罪里边，罗马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不要给自己凭借我们自己的肉体找到任何一丝一毫的一个退路，我们没有退路，因为这律法要将我们引向基督。所以我们要清楚，到二十章的时候，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简简单单的把它体会到说，哎，就是颁布了十诫对他百姓的要求，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要求，而是要神要显明自己。前面第二节已经讲到了他和百姓之间的关系啊，当你要是他的百姓的时候，这个话就有生效了，而且神的目的已经告诉他了，为什么要拯救你们？不是要说啊，弟弟你死了，你看你这烂样，不是啊，是要拯救他们。 所以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增加对上帝的敬畏之心。第二个怎么样？我们可以有带着感恩的心奔向基督的救恩。带着感恩还带着什么？谦卑。谦卑也就是这里面讲的敬畏上帝，我们要敬畏上帝，千万不要把他的名字当作平常。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拿神来开玩笑，这样不好。所以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也要小心这些事情，我们都要小心。那么这里边方才也谁提到了一点，这里边也连带了，实际上神一直在树立这个摩西的一个权威，一个权柄。所以这时候老百姓说了，摩西，我们以后真听你的，有没有听？没有听。老百姓只是这时候害怕而已。所以说我们仅仅是害怕和敬畏呢还有一点点差距的。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的人实际上是处于畏惧之心，当然畏惧之心也是好的，但是我们需要对他有一个敬畏之心。畏惧之心呢，实际上你看有很多那些迷信的人呢，打雷他也害怕的，但是我们却是因为认识这位神而有敬畏之心。所以我们行律法是怀着一个感恩，一个爱神，一个敬畏之心，我们去遵行他的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得罪他的，而不是单单的说，哎呀，我就害怕他，我不敢做。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单单是害怕呢，只仅限于我们的行为，而当然要敬畏呢，讲到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律法理解错。如果把律法单单的理解成为冷冰冰的律法的话，我们就错了。昨天我们查路加福音也查到这一点，律法不是冷冰冰的。什么样的人把律法变成冷冰冰呢？律法主义者、法利赛人、文士。但是主耶稣说，律法的总结刚是爱，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大卫呢讲到了说，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他天天摆在自己的面前，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虽然嘴巴上讲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但是我们心里并不真正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们有些时候看到耶和华的律法认为是一种捆绑，实际不是捆绑，是我们的自由。为什么我们觉得捆绑？因为我们要任意妄为，对不对？我们看到上帝所画的界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你干嘛给我画个界限，但是我们却知道在这个界限里边我们是自由的，因为这里边是生，界限之外就是死。所以神律法是爱的，律法绝对是爱的。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我女儿呢欣欣小的时候有个毛病，她喜欢用她那个小手指头啊伸到那个垫子里边去，她就拿那个粘的都给粘上，她很生气，抠不开她就很生气，她很生气。但是我不会因为她生气，我说哎呀女儿啊你生气了，我不要你生气，我给你打开了，我也不会的。这是什么？这是爱。你看家里边有小孩的，那常常在楼梯上有一个栏杆的，小孩又起又打开，我要跑我要跑，那爸爸妈妈好像试一下，一打开咣当到楼梯咕噜下去了。所以律法是好的，保罗说律法是良善的，律法是保护我们的，律法不但可以保护我们成为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法则，也可以使我们转向基督的恩典，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所以你看后边神也教了他们要助坛，是这位上帝是愿意与人相交的，和他的百姓同在，要并且要赐福他百姓的，他不是降祸的意念的，他是赐福的意念的。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实际是在新约当中给解释了，就是在希伯来书当中讲到了说什么，旧约是新约的影儿。好了，旧约那些人他得救是怎么得救的呢？是凭着信心。所以你看这里边，当律法为什么和献祭并时同时给出来了？所以这里边有个意思的道理，律法你实现不了，你肯定会违背律法的。当你违背律法的时候怎么样？你要献祭。好了，希伯来书说献祭能除掉人的罪吗？除不掉。牛羊的血能除尽人的罪吗？不能。但是什么可以除尽他的罪？他献祭的时候的信心。什么信心？上帝，好了，你要我做献祭赎罪祭，我这样做了，我是凭着这个信心，我相信可以做。所以呢 Paulus 做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形象的比喻，魔鬼呢来到上帝面前就说，上帝啊，你说亚伯拉罕是你朋友，你看亚伯拉罕啊，他哪有你的形象吗？你说啊，称他妻子为妹子，然后又帮你忙又生个孩子， 啊，他哪像你的形象呢？你还说他你是朋友啊？你看挪亚，你看挪亚啊，你看约伯，你看约伯，你看大卫，哎呀，这些人，你让他们献祭，然后你就把他赦免了。上帝跟他说，说你看2000年后的那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所以说什么呢？他们这些旧约人的得救，是借着献祭的时候的信心，借着这个影儿上面的信心，而反射到那个这个影儿的实体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当他献祭的时候，他是凭着信心去献祭的，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命令。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相信神所说的一切的话。在献祭的时候，他是凭着一个清洁的良心，一个信心在那里献祭，他真实意识到自己是罪恶的，并且真心相信这头牛是为我所死的。怎么样呢？这个牛也好，这个羊也好，他就怎么样，是影儿，他就可以把你借着信心把你的罪反射到基督这个神为人所预备的羔羊的身上的。所以旧约的人称义怎么称义，也是凭着信心。所以你看律法出来的时候，他同时就设立了献祭的制度，因为律法出来你肯定做不到，然后就设立献祭的制度。但是后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产生一个问题，当献祭的制度一出来的时候，所以你看出埃及结束就是利未记，教导你如何来献祭才能够蒙悦纳，才能够除罪，才能够怎么样被神所接受，与神和好。所以他们是怎么样呢？是凭着这样的信心，在这个影儿上借着信心来得救的，被称义的。所以我们今天被称义的信心跟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样的，亚伯拉罕被称义的信心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达父那里。所以旧约的那些人也是凭着信心，什么信心呢？是在这个影儿的信心上面，而落到这个实体上面。这实体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羔羊耶稣基督，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如何支取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是在影儿上的信心。所以这是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所以你看那个，当希伯来书讲到了说，甚至于主耶稣怎么讲亚伯拉罕，说当亚伯拉罕欢看到我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欢欢喜喜的来迎接我。完事说，哎，你今天才50多岁，你怎么和我们主亚伯拉罕讲呢？所以主耶稣讲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我。他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 I am。 所以那些人要打死他，因为 I am 只有上帝才可以说的。所以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我 I am。 英文当中 am 是存在动词，对吧？ be 动词就是存在，我就存在。所以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就存在，只有上帝才能讲的话。所以那些人说，哎，讲了逆往的话，打死他，就是要打死他。所以旧约时代他们是借着信心，在这个影儿上的信心，而被神在基督里称义的。好，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话语摆在我们面前。主，你不但显明了你自己是怎样一位上帝，你也显明了你在你百姓当中的心意是怎样的。主，这爱不是我们所赚来的，这救恩也不是我们所赚来的，乃是预定你在永恒当中所预定要赐给我们的，并且在基督里边所赐给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是你却借着这律法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大而可畏，你自公义，你自圣洁，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何等污秽不堪，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凭借我们自己无论怎样都不能够达到你完美的要求，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堕落的本性当中的最深处。主，你却在我们极度绝望的当中，在基督里向我们显出了这救恩的光芒，向我们引向基督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律法向我们引向基督。主，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糊涂，我们不明白，我们要么觉得这律法是我们的捆绑，要么我们就会觉得说因着我们在某些方面做得好，符合这律法的要求，我们就骄傲，我们就自大。主，我们得罪你，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就是我们能够行出你律法中的一二，那也是你的恩典。主啊， 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像个小孩子的一样单纯依靠你，在你面前。主，我们承认我们不行，但是你在基督里已经做成这一切，就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在基督里来支取你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这世上过客旅生活的时候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主，你已经指示我们何为善，这是你向我们所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同行，使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显出我们主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生命，一个顺服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感谢你，愿你赐福给我们，使你的律法活化在我们的心里，每天都照亮我们，使我们每天都过一个悔改的生活。我们虽然不因着律法行律法而称义，我们是凭着信心称义，主，但是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做一个顺面的儿女，因着爱你的缘故，因为爱我们主的缘故，一个感恩的缘故，主，我们愿意遵守你的命令。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时常在我们的悖逆，时常在我们的软弱的上边显出你自己的刚强，使我们可以成为你的见证人，借着你宝贵的圣灵，借着你话语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感谢你，也使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